就是台南那时候南科刚发展起来的时候啊，我们大家都不是很看好南科啊，就觉得南科叫做南科一梦。
欢迎来到艾克斯的财经世界，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来宾是住商不动产的发言人徐嘉欣，嘉欣姐。
Hello， 艾克斯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嘉义科学园区。
哦，嘉义真的是一个好地方啊，除了鸡肉饭，不止鸡肉饭，还有很多好玩的东西。
对啊，台积电这一次就是落脚嘉义科学园区，目前看起来是先进封装厂，会先做嘛？
是，
然后。房市最近的推案好像也是听说热销啊。
欸，对，因为现在主要就是台积电进去之后的话，大家的焦点会放在一个地方，就是高铁站那边的太保。哦，然后再来的话就是大家会认为如果以我们过去的地理位置的那个逻辑来说，因为太保其实已经贵了啦，太保现在新案也已经是三字头了，想想真恐怖，我认识嘉义的时候还不到一字头。好，然后呢嘉义的旁边比如说像是埔子，好，然后或者是水上，好，因为他们本身在这个大太保这边他们有跟他的地缘性，然后另外来说的话就是有一个地方是嘉义本来的交易的热区，就是嘉义市。哦，那这些区域上面来说，嘉义市里面本来它就有一个属于嘉义自己的买盘，所以整个嘉义市里头来说的话是过去大概也都价格其实还都还蛮坚稳的。我那天跟我们店头在聊天这件事情，我有点吓到各位，你知道吗？嘉义新的透天，嘉义是新的透天，有电梯的，这样一栋要多少钱？你猜猜看。
1500？
2000？
哇，
我觉得真不可思议。所以这个事情，那我们店头就跟我说，除了这事情之外的话，现在农地也来到一坪十几万，已经跟建地所差无几了。所以换言之，就是其实在嘉科有台积电话题之前，陆陆续续就已经有一些外地的投资者进来去做布局。那所以很短的时间之内，像明月你也知道，就是嘉义这边现在推了几个案子，夯不让它加起来有两个600多户嘛，然后还有一个800多户，800多户听说差不多快完
成，听说卖90%了，一个月
死人了，到底谁在买？那你说这样子3000-4000的这样子案量，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嘉义一整年，以前一整年的供给也不过就是双北，也不过就是可能台北市或新北市一个月或者是半个月的量而已。那这么短的时间之内，很多的大的业者进来，然后大的买盘进来，都是冲着台积电而来，所以你就可以想象，地基期的优势确实对于投资者很有吸引力。
对，我这里补充一下基本资料，就是还是先看人口啦。嘉义的人口呢，是嘉义县是持续在外移跟减少当中，但是太保呢，它是每年是稳定的增加，那过去5年呢是增加了1000人，
是，
对，然后当然台积电这个消息确定之后，我相信往太保来进驻的，或者是从嘉义市可能会想要搬到太保这边，因为毕竟高薪的工作机会相对比较多，然后那边的除了嘉科之外呢，还有一个科学园区叫做马稠后产业园区，
对，
它也算是半导体的协力厂商会进驻在这边，所以以这样来看，我觉得嘉科它还是会持续的变好了，因为你从过去，当然从新竹科学园区的经验到南科，甚至到侨科这几个经验不断的重演上演，所以。就是你来看，就是嘉科大家为什么这么放心的去买，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有它的背景在的。
对，因为这嘉义这几年来说的话，它本身供给相对会比较少，而且也比较外界没有在瞩目它。像刚刚明月有提到，就是比如说像马稠后啦，或者是说跟着嘉科这些走的这些所谓的区域的话题。那现在主要是比较大热的区域，一个就是高铁特区嘛，你看新竹也曾经复制这样子的经验，然后那个台南比较慢一点，然后再来的话就是嘉义市附近的这个湖子内从化区，那现在主要的供给大概都会落在这两个区域里面了，所以你就可以观察到，就是说，好像 这两个地方目前会是区域市场上面比较瞩目的一个焦点。那很多人也会问我说，诶，为什么台积电的特别有这个效应？其实是因为台积电相较于其他的公司，它最大的优势是它会把它上下左右的厂商全部都带过去，然后它就会形成一个聚落，然后再加上这些人，其实台积电的收入还挺不赖的。
他好像是全台湾都一样的薪水标准，他不会因为你人在台南就给你少一点。
对，我还记得我们那时候有一个同学啊，他就是说他们早年啊，因为全台湾钱都一样，所以啊被调去台南的人就好像被流放边疆一样。可这几年因为他们会渐渐的发现说，我在新竹日子越来越难过，那我不如干脆就是去一些还没有开发的地方。我第一个是我反正新设厂哦，那你有这种开国元老的这样子的身份，然后第二个是因为这区域还没涨起来，你还有机会可以去做资产布局，所以他们说最近在找人去中南部就难度就会低很多。但是我们也可以观察到，就是说在这一波科技业的带动之下的话，也确实是会把区域的房市明显的去做拉抬。因为我记得我那时候刚去台南，就是台南的时候南科刚发展起来的时候啊，我们大家都不是很看好南科啊，都觉得南科叫做南科一梦。然后对，然后但是后来哦，就是前我在疫情前我就去做了一个演讲，然后去做了演讲，刚好跟台积电在真人是在同一个会场，那我就没事干就跟他聊天，然后聊天他就说问他们薪水嘛，他们薪水就说大概就你就是至少是一年或一年以上你就可以破百万。哦，所以那个时候的薪资其实很高哦。为什么？我说破百万之后，我就回来跟我朋友，我说我觉得台南会涨。他说那我持的理由是什么？我说一般哦，我们大概在算你的购物购买力的时候，你会是你的年薪再乘以十倍。所以这些人啊，他如果来，他至少都可以买一千万。但那个时候台南的房价只有六七百，所以中间还是会有一个价差。那果不出其然，就是后来他就自己他在那边设厂的时候，欸，整个区域的房市就往上拉。那他也是这几年来很多人这种对于点石成金期待里头最明显的地方。那现在台积电现在走到哪就是哪儿就是名牌，大家就想办法就是跟着台积一起发财。所以这也是你看到现在各家的各地方政府想尽办法要拉拢台积电然后来到他们的所在地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
对，我们看一下过去的数据，像南科的 LM 特区呢，大概是这两年新建案每坪从16万涨到快40万，
吓死人
了。所以就是两年涨了150%。而且这个你看哦，如果你是预售，你可能只付了 10%， 然后涨了一倍哦，这个报酬率不知道怎么算呢。
是啊，而且你说像这种状况之下的话，他买股票搞不好没赚那么多钱呢。
没有，然后像男子一样是涨得蛮夸张的，就是桥头也是一年多涨了一倍。
哎呦，吓死人了。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投资客看得见啊，然后工程师也都看得见，可能例如说好他人在新竹的，他就不一定会去买就是高雄，他可能有些人就会想说啊，高雄都已经涨上去，我不如去追嘉义。
是，
对，其实是有这种族群在啦。那当然像我自己我也有去问就是代销的朋友说，欸，到底如果桥头高雄一瓶35，然后嘉义嘉科一瓶34，那为什么不直接买桥头就好？因为台积电今年底就进驻了，但是嘉义好像还没有那么快嘛。那他就说啊，其实如果是住在台南高雄的，都还是会以南科跟那个桥头
为
主，但是如果他是中部或是北部的，他可能就是会往嘉义去走。
哦，
对，因为他刚好也在高铁旁边嘛。对，那你从单价来看，这样一瓶34，然后相对而且它的供给量相对是少的，不像桥头其实陆续有厂商当然会继续买地继续盖，那一边的腹地还蛮大，但是嘉义它相对是才刚开始开发啦，所以你现在去买预售可能在嘉义嘉科这边的话至少要盖3年啊，3年后可能台积电的厂也好了，所以 那边才算是刚要起涨，所以很多比较是中北部的就会往嘉义这边去走啊。
嗯哼，对，所以这个事情是我们可以观察到台湾房地产市场很特殊的现象了。我们过去在整个市场上面，通常利多的话题都会跟着建设走，那这个应该是史上，也不能说史上第一次，应该是说比较少见的会跟着某一间公司走的一个所谓的房市起涨的方程式。
对，它算是半导体这几年在台湾，应该说在全球都赚了非常多钱，而且这个竞争力至少接下来两三年还是持续的领先，也就是说接下来这些工程师们会赚了非常多钱，那再加上有高铁这个效益，所以交通再加上就是半导体的就业机会跟分红获利，我觉得这两个因素加成起来，我觉得它的效益是会延续个好几年，至少短期内都不太需要担心它。
对，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的话，也会造成整个市场上面哦，同时会存在着就是乐观积极跟焦虑的一个氛围了。那大家都会在想说，这市场到底什么时候才会下去？其实如果我们从资金行情的逻辑上面来看的话啦，它终究可能有一天会下去，只是说我到后来哦，我都会跟朋友讲，我说有些时候哦，你也就不要想太多，你如果觉得它是个可以让你比如说持有个5、6年、然后它至少可以赚一个波段的时候，那你或许你就可以上车哦，那你只要记得下车就可以了。那坊间有那种说30年之后会发生什么什么事情，我认为那太远了啦。你与其去等待30年，不如就活在当下。
真的，例如说好，你持有个预售3年，然后交屋之后再持有个5年、8年，8年说不定就涨一倍了。啊，到时候再跌个15-20%，你还是涨很多啊。
是，所以就是说在逻辑上面来说的话，你至少就是说把握一个波段的一个起涨点，这个概念就是很像是你不能够说今天假设我们就是回到过去嘛，好，回到过去你不能够说我今天可能台积电比如说300开始涨，好，涨到比如说600，你觉得它可能就要下来了，你就跌到500的时候，你看他就是跟我讲的一样下来了，就没上车，涨了800。所以，与其这件事情来说的话，你不如就是针对区域做好功课，大概知道它的基本面的状况怎么样。今天台积电能够涨到将近800，它绝对是有它的一个结构性的领导的强势，才能够反映在股价上面。那在房地产的投资逻辑上面，或许你也可以这样思考，就是你可以去选择一个对你而言你可以理解。做功课，资料取得方便，然后你也负担得起的区域。那如果说对于不动产，无论是自用或者是投资有兴趣的话，这个可以会是你的，我们说是你的开始，怎么样入门进入不动产研究的一个起点。那你胜过在那边听有一些名嘴讲了这么多年，然后市场就还是不断往上走，然后你错过了很多人生很重要的时机，然后扼腕不已。所以我的看法是说，回归到一件事情哦，我一直是认为一件事了，就是到后来就会市场分析到后来会变得有一点哲学。我说你要知道哈，名嘴可能说不准，但是只有一个东西不会骗你，市场不会骗你，市场就是那样。你们说啊，今天市场涨成这样子是一个幻象，那你去看一下。所以，但凡你眼睛看得到，那是真的的东西，那就是真的啊。哦，那你只要记得控一下风险，控一下资金，控一下负债，时间到记得下车，这样不就很好？
对，我这里做一个拿台股大盘来比喻，大家应该就比较能感受到，就是以前都有，大概过去20年吧，就是台股涨到9000点，大家就觉得。啊，我要卖了，高点到了， 对吗？当然，这种情况，大区间的箱型整理，其实已经好几年了。那但是你说这几年来，当它突破1000点，大家都觉得啊，应该接下来就会再跌破了，我之后再来低接，结果就从10000点涨到20000点来了，在短短的2-3年内。 那这样所带来的影响是说，这个可能就代表一个国家或一个区域它所的整个产业或整个经济结构进行蛮大的突破，不然股价指数不可能这样涨。对，那我以台积电到高雄，我来做一个比喻好了，就是通常我们在看股市嘛，就是股价等于 EPS 乘以本益比嘛，那 EPS 当然就要看他公司赚了多少钱，那本益比通常是大家对于他未来的期待，可能他这个商业模式或公司的竞争力在未来都是持续变好的，所以大家愿意给他比较高的本益比，所以股价要成长在股票市场大概就这两个因素。那我把它套在房市来看，你说像高雄好了，在 EPS 的部分我可能把它比喻成人口好了，人口增加，那在本益比的部分比较会像是它带来多少就是资金行情进来，那也就是说你的你看哦，如果台积电到高雄或到嘉义都一样，就是第一个是人口会持续的集中在变多，对，那再来是它所带来的就业机会的薪资其实也是会呈现完全不同的做法，因为你说在嘉义年薪可能六七十蛮普遍的，但是台积电一过去就是破百，
是啊，
对，所以你看哦，你的净利是乘以二，获利就是本益比是乘以二，那你所带来的价格的上涨我觉得是一个我自己觉得蛮合理的，如果你从这个角度去看区域的发展或是股票把它拿过来对比，我觉得这样看就是还是很多人会买了下去啦，尤其是像你说像刚刚嘉欣讲的就是薪水的十倍，那你说你对啊，如果一个人的收入是一百多然后乘以十买个一千多的，其实对他们来讲其实不会负担太大，
对啊，对，因为虽然是说很多人对于我们业者在讲价格会往上走这论调不是很认同啦，然后每次都说啊，你们这些业者就是炒房元凶，各位如果你觉得我们业者是炒房元凶的话，那你可以想象一个情境，就是如果有一天政策不准大家做房仲，那你认为房价会涨还是会跌？所以这个事情其实终究回归到一个我们大家都很清楚啊，到底谁才是真正的炒房或者是说带动房价的我们说是关键的那个 key man， 就政府啊，不就是这样吗？就是标的，每次那个标的标的超级惊人，政府坐庄，然后你说磕了同屋税等等的税，税改等等又是政府收手，所以不觉得这一个逻辑其实我自己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啦。对
对，我自己是看应该说它是整个结构的运转就是会让房价不断的往上走，
是是，
包含你说像政府在卖地，它有可能卖便宜吗？卖便宜又被说是土地厂商贱卖国家资产，
哎，对
啊，你卖贵了当然大家就会说建商就会把成本再往上加嘛，那这样好像也是市场机制，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是整个系统性结构它就是这样在运作，所以如果你能看得懂这个结构，你大概就比较能理解为什么房价都是持续的往上，那往上征税，好，人民说要征税来打房，结果到最后是政府获利最多，然后建商的获利不一定会增加，因为它就是多出了额外的成本，那最后一样是民众买单嘛，
对，
所以政府永远都是最大赢家。
对啊，所以这一天这个虽然大家听的就是有点生气，但是你从园区的角度上面来看，然后再从可能未来几年的一个发展来看，啊，我有时候我都跟我朋友就说，哎，你要知道一件事哦，其实任何投资都是同样的逻辑啊，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所以做好功课，然后选择你觉得可以理解你也方便处理的标的，然后去做一些人生理财上面的规划，我觉得这会是把心里头的一些所谓的不开心的底层逻辑把它排除掉之后，我相信人生就很容易可以开个大挂。
好，那这一集呢我们探讨了就是嘉义的房市，然后还有可能像是 科学园区带来的效益，以及最后我觉得就是政府它算是驱动整个房价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在它身上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蛮值得大家去好好的思考一下的。好，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甜心。
好，谢谢圆圆，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今天到这边咯，拜拜。
拜拜。